爸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要我们知道，化生化死，我们都是你的人；化祸化死，我们里里外外都属于你的。虽然我们一少需要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我们相信这个时候，要为中国大陆、为上海、为整个中国大陆有很多周边的地方，都需要主你的怜悯。他们封城需要主你的鼓励，求神在基督徒在这种患难的时候发挥他们的影响力，让我们成为你的安慰者。谢谢主，求主施恩怜悯中国大陆，也怜悯欧洲、意大利、以色列、新加坡。我们也相信主你有你的美意在这些地方，我们相信你需要更勇敢的基督徒起来为你见证，见证你的生命之道。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很高兴能继续有生命、有健康与大家分享。我跟师母中了那个新冠病毒，头一个礼拜还没那么辛苦，现在反而第二个礼拜，我知道我离不开意大利，还要多留，心就有点难过好像意志都放松了。神也给我恩典，莫名其妙又感动，瑞典的一个朋，瑞士的一个朋友，透过意大利的朋友给我一点点的爱心的奉献，让我得到鼓励。然后昨天最软弱的时候，就听到一个好消息，有一个本地的意大利的一个弟兄，不单止他蒙恩，也为我的恩赐感恩，他也邀请我，好像要多到意大利来服侍，我觉得作为神的仆人，最高兴的是恩赐被神使用。第二个，看到生命的改变，所以这个都是我的鼓励。你都听到我今天声音好像比上个礼拜更差，但是我相信主的恩典够用，主有他的美意。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天都要与主同行，活在主的恩中。我相信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主，所以送给大家开启的时候，我们需要唱一首歌，叫做《每一天》。我相信这首古老的诗歌会成为你跟我的鼓励。要建立一个蒙福的家，我们需要真的学习如何与有神同行，宣告每一天。的能力胜过试炼。这是一首很活泼的每一天，他们那个小提琴那个弹奏那个跳跃非常棒，让我感觉到与主同行的生命不是没有苦难，但却是每天恩典够用，有踊跃的生命，每一天主的恩够我们。
如何，这是他向我。 许，他保护他的女儿城堡，他的心必要成全这事。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是他向我应许。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主的恩是够我们用的。啊，感谢神，哈利路亚！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在主面前好好的思想，什么叫做蒙福的家？什么叫做蒙福的家？上个礼拜讲到诗篇127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网人奴隶，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网人警醒。家是一个看守不了的地方，家是一个不容易面对的地方，家是一个不讲理讲需要的地方。但是家是我们的最稳固的一个后盾，家是我们需要的一个不可改变的一个capital， 一个总部。人生无论如何，长期离开家，你没有放松。像我在跟师母在外面已经差不多9个多月了，我真的感觉到一个人走得快，两个人走得，一群人走得远。没有师母陪伴，我想我熬不了那么多时间。所以感谢主，有说爱的人同行，那个路是最短的，同意吗？19号，我知道，我昨天才说笑的是姐妹，她们可以不看新闻，什么都不看，可以过活的。这是弟兄一定要看新闻的，一定要看环境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发现上帝做我们男女很不一样。女人，小女人只要管好自己的家就可以了，对不对？天天在家里管好家就可以了。所以圣经中讲到才德的妇人，我最近也为师母感恩啊，没有她，我所有的行李都是乱糟糟的，有她，所有的行李都很整齐的，但是我找不到我要找的东西，因为不是我打包。所以我有一次师母给我一个很，她给我打包行李，然后我离开以色列，当时离开以色列常常都要手查行李的，我只记得一句话，开了不能关，因为他收得很好，打开了再关不了，因为我没有他的恩赐把它收好。所以不同的恩赐在家是需要的，家不是个讲理的地方，家也是一个帮助自己帮助对方成长的地方。所以我们再来读为我们每一个家人感恩好吗？也要相信主是每天与我们同在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在看今天的那个我们的那个讲义，我是写了一些分享，我们再回到上个礼拜的一个我们那个就是上个礼拜讲到那个对不起啊，再来一次，这有点卡住。好的，我们要看看上个礼拜我们所讲的，我们一起从今天是上行者生命之歌的第十讲，我们讲到今天你讲到第十个了，是第十首诗歌，这次是讲诗篇128篇，蒙福家庭之歌的第二篇。上个礼拜是讲的诗篇127篇到诗篇128篇是描述神眼中蒙福的家。我但是当我们读这些诗篇的时候，我们心中会有一种渴望。我希望我们不是单单扎心，但我们听到听了以后难过，这个是有时候是需要的。 但是我们常常只是难过，悔而不改。所以有时候你发现我讲到我不会太多负面的话，批评论断。我觉得有时候责备不一定有用，但是带来一个盼望，有时候会对一个人的动力更大。所以诗篇127篇到128篇是一个描述一个神眼中蒙福的家。特别诗篇128篇对我特别有意义。当我当年求婚姻的时候，我觉得不一定会有，因为我要求很高，我要求漂亮又熟龄。当年在我的眼光中，熟龄的大多都不够漂亮，漂亮的大多都不熟龄，都贪爱世界。感谢神，最后我等了很久啊，神给我一个又漂亮又熟龄又单纯，就是我现在的师母。所以我到我结婚那天，我灵修刚好有读到诗篇128篇，我还在我的婚礼当中见证，若你想有一个婚姻的客句，你要读诗篇128篇跟神立约。我相信在我身上有用，在你们身上有没有用，都有用的。阿们。好，让我们先读诗篇127篇，我们一起来读上个礼拜我们的经文。一二三，又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的枉然努力；又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枉然警醒。你们清早起来，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妄言。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箭袋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知羞愧。上个礼拜讲到第一条是家是靠神建立的，不要在神以外去建立你的家。然后你要知道是靠神来看守，不要太过靠自己那种捕风捉影。也要真的要看守，求神赐我们智慧，保守我们的家人，祷告爱和包容是看守我们家的一个秘诀。然后这里第二节说，真正蒙福的是能晚上睡得着。家为现在的现代家庭最大的问题是忧郁症、情绪病，人睡不着。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我们要知道我们需要睡得着，我们要早起，晚上安歇劳碌这些都是好的，但永远比不上一个家可以让你安然睡觉。然后第三到第四是说，儿女是神的产业，是他的赏赐，然后是你中年的时候是你的力量。求神帮助你跟我懂得知道，孩子不是你的，是神托给你的产业，我们都是受托的管家。但是儿女多真的是神的赏赐，手中的剑是代表力量，代表我们能得到猎物，得到福气的力量。然后这里箭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人多好办事。当年的我们解诗篇要回到当年他们的那种文化里，他们是游牧民族，就算他们是在大卫的时代，他们也是靠牡蛎去占取他们的猎物这里特别讲到他们要叫勇力来保护自己所有的。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并不计羞愧。为什么要在城门口跟仇敌说话？因为当年没有法庭，当年有的就是城门口，就是长老坐在哪里听审，然后他们代表神来审判这些是是非非、对对错错。人多了就给他们仇敌有压力。所以在这里我真的相信一个蒙福的家庭的一个象征，就是一个蒙神建造、蒙神看守，要治理产业，又让你安然睡觉，这些都是美好的图画。在你的 敌人面前为你摆设宴席，用油膏你的头，使的福杯满溢。我们相信，有仇敌不一定是不好的，对你最大的帮助，也许不是你的朋友，是你的敌人，让你的生命不断成长。就像华为被美国攻击，华为越打越强壮，越打越有实力。他们也说，有没有这一次事情，他们会就是贪胜不知输。所以他有几个话也让我很感动的什么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有得胜，我们没有退路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中国人还是要彼此鼓励，我们是不够强大，但我们需要强大，需要从家开始。华为给我感觉，我去过参观，他们很有家的一种感觉员工都很投入他们的公司。好，然后我们再看诗篇，今天的诗篇128篇，好，我们一起来读。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园内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座子好像橄榄摘子。看了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这一篇诗篇在圣经里面被分为一个家庭蒙福的一个诗篇，也是我说我结婚之前求婚姻的确据，神就给这个诗篇给我。简单来说，这个诗篇里面提了几点，就是有福，福灾有福，然后他要是劳碌得来的要享福，事情顺利。妻子在内室哇，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儿女围绕这里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当年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橄榄摘子，你们知道吗？橄榄摘子就是在那个橄榄树的树根直接生出来的一条小枝子，原来每一条这个小枝子都可以长出一个橄榄树，所以橄榄摘子就是那个橄榄树的儿子。他们不是透过那个橄榄来种，他们是从那个树根直接生一些橄榄枝，这些橄榄枝可以成为一棵橄榄树。所以很多这些橄榄摘子在那个橄榄树下，就像很多儿女围绕着那个你们家里面的餐桌前，是不是很美的图画？你要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所以这里提到两次敬畏耶和华让我们再看看这篇诗篇有很多不能，很多比较难解释的。比方这里突然间跳到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到耶路撒冷的好处，是什么意思呢？你们懂不懂我不查一查经，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后面我会解释。然后第六节，愿你看见儿女的儿女，是什么意思呢？又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又关于一个家庭什么事呢？你们懂不懂？懂不懂？能解释吗？前面都懂一到三节都懂，因为这个是敬畏神，遵行他的道有福了，要劳碌要享福事情顺利。然后妻子在内室很多恩赐又儿女又成群，这些都是蒙福的但这个诗篇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今天当你要求婚姻，这个落在现在对我们是什么的祝福？你的家愿意得到这样的祝福吗？愿不愿意？愿不愿意？如果你愿意的，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篇诗篇这篇诗篇当我们有解释以前有两个重点都为家庭的，我们需要先思考。第一个，幸福家庭由我开始，你同意吗？幸福的家庭由我开始， 有神同行的人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生，幸福家庭由我开启，有神同行的人生。很多敬虔的人，他们后裔都蒙福，因为敬虔的人他们会建立一种传统，宗教的传统。所以但是我要在这里有一句话，当我今天早上预备，神告诉我不要追求一个蒙福的宗教，不要追求一个蒙福的宗教，以为透过一些的教义教条，一些什么的传统啊，一些聚会的形式可以勉强神赐福给你，这个是宗教。不要追求一个蒙福的宗教，变成你会想不劳而活。好像很多基督徒说，神为什么不赐福给我，他已经陷在一个宗教里，他以为我付出了宗教的行为就会得到这个宗教的神的祝福。圣经没有这样说的，圣经讲到我们要追求一个蒙福的信仰。蒙福的宗教跟蒙福的信仰有什么分别？黄牧师你是不是在搞这个文字游戏？我不是，是神特别提醒我们，当你要你的家蒙福，你两个都重要，但是要重点是要建立你孩子们儿孙们的信仰，不是宗教。宗教是重点是在教条和教义，重视宗教礼仪和传统。好像我们遵守了某些教条某些教义啊，承认某些教义，我们就必定蒙福，这个是宗教，是传统。信仰是信靠和仰赖。你会发现很多有优良传统的家族，他们儿孙都会有问题，然后有时候他们不蒙福啊，因为神重视的是信仰，信仰岔开是信靠和仰赖，同意吗？信靠和仰赖重视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当你要你的家蒙福，除了刚才我说的诗篇28篇一开始那个敬畏，我相信就是这个意思，敬畏神。你需要追求一个蒙福的信仰，而不是一个蒙福的宗教。不要用任何的宗教行为以为这样就必定蒙福，这个是一种咒语，这个是一种绑架神的恩典。太多基督徒不了解，神是不能给绑架的，他是永生神，他永远都是自由的，他要赐福谁就赐福给谁。然后宗教有什么用？它影响一个家族，所以没有说宗教是不好，宗教是可以影响一个家族的命运。当你建立一个群体的一个信仰的传统，也就是传承这个信仰，你个人的信仰影响了整个家族。但是只有信仰能影响个人，只有信仰能影响个人的生命。若你们只剩下这个宗教，你这个家族跟神有约，但是要小心，里面的人若没有信仰，他们有的只是灾祸，他们只是在里面享受你前人信仰带来的祝福。所以重点不是不要宗教，重点是要追求一个蒙福的信仰。然后我刚才唱过一首每一天，但我现在在这里我不唱每一天，我送给你们的是另外一首歌。这首诗歌是我每一天需要你，我每一天需要你。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宗教，也不是拿着一个恩宠我们就平安无事，我们需要进入一个蒙福的关系。愿你知道我们是需要每天信靠，每天的去仰望神，仰赖神，这个是每天的信仰，它不是一个宗教行为，它是一个真实的与神同行。家庭要蒙福，由我开启，
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身边。
不要让你这种同在变成一个宗教，
让我坦然
要你每天敞开心到世人的座前，
用心灵全去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
主啊，我们要每天每一刻更多爱你，才能成为我们的信仰，不再是一个宗教。主啊，帮助我们，因为宗教是带来很多的压力，也带来很多里面的反叛的心。 外面的压力不能帮助我们改正，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真正的信仰，进入信仰最宝贵的与你同行在光中的那个部分。主帮助我们学习敬畏你，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敬畏你，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依靠，真正的同行。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让我们继续看今天我们的讲义。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信仰。我们从传统的宗教家族的信仰慢慢变成个人的。有没有个人的信仰，我们的生命是没法成熟。我们很多二手信仰但是却很难变成个人的信仰。我们继续看第二点，神特别今天，昨天半夜我身体很软弱，还想着今天要不要再讲到。那突然间神就给我一句话，给我一个经文。有这个经文是我儿啊，你要专心给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然后我就翻查这个圣经，原来这个圣经跟我们个人的生命有关，也跟我们的家庭有关。幸福家庭由我开始，小心婚姻盗贼。什么是婚姻盗贼的？原来这个经文我们常常用错的地方。然后这里说不是听什么为义，我们听了很多传统，很多教义，很多好的道理，来去行什么为义。因为行义的才是义人。在神眼中，他盼望我们能成为一个义人，能带领我们家走在信心的路上。但为什么是我们婚姻的盗贼让我们的眼目离开了神的应许，离开神的恩典，就是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箴言书23:26-28。我啊，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妓女是深坑，外女是窄井。他埋伏好像强盗，他使人中多有奸诈的。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来没有把这句话跟后面这两句话连在一起的。我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我们常常用这句话来代表我们跟神之间那个摔跤。什么叫顺服主？什么叫完全顺服？就是要将我的心，你的心归我。我们的心要归向神然后你的眼目要喜悦我的道，就是看着神给的路，就完全顺服，完全喜悦才叫顺服。我们有时候是勉强的还没有完全顺服，还没有喜悦，眼睛也不愿意看神给我们的路实际上我也很叛逆的，神叫我做的事情我不喜欢，我看都不看所以我就是我们一家去以色列的时候，我在飞机场已经准备起飞，我跟弟兄姐妹认罪，我还没顺服，因为我还没有喜悦。什么叫顺服？就是你跟神的关系是好好的。如果你要带领你的家蒙福，你一定需要将你的心归向神。不是你听了多少好的道理，是你有没有归向神，然后你的眼目有没有喜悦他的道路。当你不喜悦他给你的道路，我告诉你，你还没有顺服，后面你的眼睛就开始会看那些勾引你的事情。在这里，妓女是深坑，就是无底坑，你怎么填都填不满。然后外女就是那些不是婚姻以外的官司窄井。圣经曾经形容妻子是我们个人的井水箴言书里面不要跟别人分享。然后在这里窄井就是一个井很窄，你要拿水的时候拿不到意思说妓女是让你去填坑的然后外女是让你要有水的时候那个井是这个窄井，这个不是井水的井，这个是个陷阱，又窄的陷阱，你进去出不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里深坑跟窄井都是一个让我们有进没出的。然后他埋伏好像强盗，强盗最后是让你一无所有的。 他使人中多有奸诈，就是他们会露出很多奸诈的人。就是说这些的分以外的关系都让人变得诡诈，让一个好男人都变成一个坏人啊，骗他的家人，让儿子失望，女儿失望。我告诉你，一个婚姻的失败会带来很多灾难，特别在儿女的身上又带来很多的不安，让他们对神的认识也受很大的拦阻。不要小看一段婚姻，一段婚姻失败带来的破坏是想都没想过，甚至会一代一代咒诅。我在香港当年有一对年轻人很好，男的很帅气，女的也非常漂亮，他们彼此相爱，但那个女生常常受到她男生的妈妈一个对她一种藐视，甚至一种不喜欢。原因是什么？因为那个男孩子的爸爸妈妈是很虔诚的家庭，认为自己是最属灵的一个家庭，那这个女生的父母还没信主，还离过婚，然后这个虔诚的妈妈就觉得她为她儿子忧虑，她怕这个女孩子以后会走她爸爸妈妈的路，因为父母心理学告诉我们，当父母承受不了，他们选取离婚解决问题，他家里的孩子都会采取同样的行动去解决那个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是婚姻的问题。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现在的选择是代表你个人，当你离婚，当你有孩子，他们也会在同一个神不喜悦的事情里面受到咒诅，甚至会复制重复。魔鬼在你的见证上的见证的破口上，让你的孩子都有同样的结果。若你已经是失败的，你已经做了这个神不喜悦的事情，你就好好的祷告，求神让你的儿女在神的面前重新寻回什么叫婚姻的盼望，什么就是婚姻的应许，什么是婚姻的美景。人为什么离婚？摩西对他们，耶稣对他们说，是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你们心太硬，刚硬，不愿意和解，也不愿意守住忍耐。我不是说不能离婚，我在说我比较开放，但是我觉得是生命危险，甚至到圣经所说的是犯奸淫了，没法，他不回头了，这个也没用，你守住也没用的话啊，就我相信在这个理由底下是可以离婚。但是我真的知道，我真的要让你知道，每一个破坏家庭会带来孩子很大的一种看不见的灾难。我看到有一对夫妇，他们离婚很多年，后来他们在神奇妙的安排底下复婚。我看到他的儿子曾在耶路撒冷读书，我看到他高大，比我还高大，他常常低头弯着颈啊，好难过，看到他没有志气，好软弱。当他妈妈爸爸奇妙的复婚，这个孩子突然间变得很有勇气，整个人变得很放松，好像突然间有遮盖了。所以我这个讲出来是让你知道，神要我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是由我们每一个决定开始。要小心，这个世界有很多好男人会遇到坏女人，他们看到那个好的男人，这个好的婚姻，他们最初不是想要破坏，他是想分一分，他甚至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要，只要得到这个同样的好男人对他的一个爱和关顾。但是人不是这样的，我告诉你，外侣是一个窄井，陷阱窄井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也曾经帮助一些弟兄，差一点就陷进去了。所以最后我们如何正面防备这个？就是我要将你的心归我，要以神的荣耀而活，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这个叫做敬畏，这个也叫做遵行。你要相信，你里里外外都是神的， 如果你今天没有这个相信神是为你的平安而工作的，神是为你的平安而做一些事情，你没有这样的信心，我告诉你，你守不住的。你很快就在外面找爱情，很快就在神以外去找其他的偶像，很快就在神的保护底下你去找另外一些的力量。所以我今天但愿提了这两点，一个是幸福家庭由我开始啊，我们要有神同行的人生，然后幸福家庭由我开启，小心婚姻的盗贼。弟兄姐妹，你愿意真的行义吗？你愿意在神面前，就你今天感觉到你心思有点犹疑，心思对心思对神，你不是用一种儿女的心态去敬畏他，你跟他的关系有落差，你要小心啊，真的要小心。外面魔鬼为预备妓女，预备外女啊，预备深龛，预备宅井，甚至有强盗一样的在背后说一些勾引你的话，然后你的心思有一天不知不觉啊，以为是合理的。这个世界都很多人在做这个事情，从前叫奸淫，现在就是婚外情啊。神特别今天给我这两个话，所以我愿意我们一起来读，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要走在平安的路上。神给你的是平安，但如何可以避免这种不敬虔，然后陷在里面的，我们也需要有一种家族的信仰，家族的一个传统，家族的一个宗教的行为。所以不要小看家族的传统啊，它会传承不好的，就像离婚这些问题，也会传承一些好的传统。所以但愿我们都能用儿女的心去敬畏我们的神啊。讲完这两个开场白，我们如何能避免家里陷入那个婚姻的危机，就用诗篇128篇来祝福大家。蒙福家庭由我开始，阿们，愿意吗？愿意宣告阿们。我们要学习是神看守的诗篇127篇。现在到诗篇128篇，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谨守靠神来保护我们的家，会得到什么的祝福，然后我们如何可以领受这些祝福啊，就是诗篇128篇所给的。我们一起来读，再读一遍。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座子，好像橄榄摘子。看了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啊！我领受了，你领受了没有？凭信心领受，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世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我们剩下一半的时间，我就一句一句去解经好吗？我相信神说的蒙福是应该都是我们喜欢的。第一个点题我给他是敬畏遵行。蒙神喜悦的人很简单，就像一个爸爸跟儿子的关系啊，就是这个儿子很尊重爸爸，也要听话。所以这里诗篇128篇第一节，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这个原文应该是福哉，有福啊，有福啊，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啊。什么叫敬畏？相信神是赐平安的神。什么时候我们不敬畏神，就感觉我们的利益受侵害，我们的那个好处神不体贴，所以要我们背叛神其实很容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要离弃神，事实上你常常都在出卖神，早上没有能力起来灵修，我们不一定像月老一样的背叛神，但我们在很多大小事情都没有力量遵行。所以这里说敬畏是相信神是赐平安的神。你要知道他是掌管天地的， 若你不相信他掌管天地，你不懂得敬畏神，你什么都怕，什么都怕。当你不懂敬畏神，你心中会不安。当你不安有惧怕，就是失去找能力保护自己。所以诗歌里面说平安，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赐赐平安的意念。神赐的是平安的意念，他为你预备的是平安的道路。那为什么我们会走不平安的路，会遇到困难？你要问你自己的，你有没有真正的求神指示你？当你遇到困难，有没有真正的祷告，真心的祷告？也要问你自己有没有敬畏，敬畏就不乱来。当你懂得怕神，你什么都不怕，你也不会乱走。很多时候发现夫无从至，祸不单行，是因为人在惧怕的时候什么都相信，什么恐惧都相信。但我看到香港人跟新加坡人，我们很容易听到一些小道消息就很恐惧了。比方冲到超市去买妻子买入货。我觉得这个是香港很可爱的一个风景线。敬畏就不会乱来。敬畏是产生于对神的伟大的认知。真正的敬畏，我们不是渺小，是应该是自卑。你感觉到神的伟大超过你能想象，这个才是真正的敬畏。然后遵行是爱神的表现。约翰福音14:20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样就是爱我的。我说的遵行不是遵守那个律法上写的，我说的是听到神的声音要顺服，心中不平安要停下来。我知道我们守的不是外面的律法，甚至犹太人他们都是 holy listen， 他们到会堂不是看圣经的，不是用理性的，是听圣经的。就像摩西当年宣告的，在生命记宣告的他没自感去分析评估，他们只能去聆听而遵行。所以这个要蒙福的人，由他开始就要敬畏耶和华，然后知道多少就遵行多少，因为遵行就是爱神。有了我的命令要遵行，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必要向他显现。有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只叫一种人得一处，什么人？爱神的人。 Amen。 所以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这样便为有福。就是你的生活上，你要喜悦神给你的道路，你要相信当你知道神的心意，你去走这条路，你必定蒙福的，必定蒙福的，不需要疑惑。所以对神的伟大要产生敬畏，对神的话语要产生一种尊重，要遵行然后你这样做为什么会蒙福？这是留自己在神赐福的领域中。我们常常觉得为什么神不赐福？你看那个大卫、所罗门，神应许大卫他的后裔必不断在他的王位上边，然后会赐福他的后裔。然后但是我们看到除了所罗门，后面的几个都不是太好，对不对？那个罗伯安给抢去了十个支派，为什么神的应许好像没有出现呢？对不对？我已经敬畏神了，我也遵循他的道了，他也应许我的后裔了，为什么我的后裔会不蒙福？因为他们没有敬畏神，没有谨守遵行，他们没有走在一个蒙福的领域。所以有人说神的应许是一个邀请函，不是一个保证书，是邀请你的后裔走你一样的路，他们就会留自己在一个神能赐福的领域。若他们离开了这条路，没有与神对齐，神的祝福会下来的，但是你没有对齐，你就拿不到，你要与神对齐。 Amen。 这个是我思想了很多年，为什么神所说的话没有出现？因为他的后裔没有把自己留在那个神赐福的领域中。就像一个小孩子 爸爸妈妈要他留在一个公园，不要出去，留在里面玩，不要离开那个范围，爸爸妈妈就能保护他。但后来他贪玩，跟着球啊，一个球丢到外面了，他去外面找，最后给车撞到了，受伤了。啊，我们同样神的应许是有一个范围的，就像救恩也是要进入基督里面，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凡敬畏遵行的啊，你就可以带来家庭蒙福。记得敬畏就不乱来，遵行就是爱神的表现。神是赐平安的神，你相信吗？相信吗？就像我们一家，我不但是我跟师母中了新冠，然后在以色列，我的儿子都中了新冠，然后我女儿也头痛，因为我们接待了一个香港人，他们接待了他们十几天，然后后来他们走完以色列，然后回到我家里，我儿子还陪他们玩了2天，后来他们确诊，再去飞回香港之前，所以我相信神给我们做的，我们都是做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走在神的旨意里，所以一切谁来负责任？神来负责任。懂得敬畏神不是代表我们就一帆风顺，我们需要学习付出，也需要相信祸福都从神来，神允许一个灾难来临到，一个困难临到，他一定有更大的祝福在后面。阿门。所以神赐的是平安的意念。我儿子可爱到一个地步，他说：“这次我发烧那么辛苦，若他检查若不是新冠，我会生气的。”他因为他知道他应该是新冠，如果都出来都还不是他得不到那个免疫力。以后还是提心吊胆，他会很难过。然后我说中了这一了百了，我们一家都好像笑谈这个疫情，因为我们真的不怕，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还在神的手中，还在神的旨意里。但愿你们都有这样的豁达的心。我女儿没有确诊，我儿子就确诊了，所以请大家为我们一家祷告，我们不怕死。但也不会送死啊！我相信我们一家是蒙福的，由我的信心开始，我一家都走在这个敬畏和遵行他道的这个路上。然后我们第二点，我们要成为一个蒙福的家，由我开始要劳碌中享福，要百事顺利。诗篇是这样说的：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就像神常在传道书常说的"劳碌中享福"，为什么神常常要我们劳碌？因为劳碌的人身体就健康。实际上，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恩赐，你不操练所以有人说"财多身子就弱"。当我们太多财富，我们会懒得劳动。当我不劳动劳碌，我们身体就会软弱，我们智慧也会倒退。所以蒙福的人，上帝不愿意你不劳而活，他要你。但是有很多人会劳碌，他不会享福，需要信心的享福，要事情顺利，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解。第一个，不要心存侥幸，想不劳而活，你要去劳碌得来的。所以不要埋怨神让你。只给机会，要你工作才能糊口，这个是神的美意，他要你劳碌。事实上，工作是我们展现存在感、刷存在感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工作劳碌让我们得到一种满足感，所以不要心存侥幸，想不劳而活。太多基督徒他们最后失败，是因为他们贪从一个自己。本来靠劳力的，最后变成用诡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心存侥幸。有很多遇到大问题，都是因为投资失利啊，要小心啊，投资有风险啊。你要记住，你投资是要想到你的家人啊，这样要为他们一同受苦的。第二点，要用信心学习享福，与人分享。什么叫享福？ 享福是个人能放松，对不对？我想问你，下一次享福在什么时候？上一次你享福是在什么时候？对自己好一点，给自己吃点好的，什么时候？一个礼拜前，两个礼拜前，三个礼拜前，还是一直都没有？我们要享福是需要信心的，特别真正的在神眼中很有福气的享福是与人分享，众乐乐一起来享受。我觉得诗篇这里讲到的，你要享福，享福的我们想的不是中文那么自私，犹太的享福是跟家人一起享受美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跟犹太有很大的分别。犹太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啊，他们个人主义比较小，甚至婚姻，现在的正统犹太的婚姻都是父母来做主的。所以东方的犹太是中国人，西方的中国人是犹太人，我们两个民族很像，都以家庭为单位啊，但是我们都是不懂享福的民族，所以求神帮助用信心啊。犹太若不是有安息日，天父来了，他们凭信心享受最好的，他们也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很扣很扣啊。他们常常希望集中精力把事情完成，他们平常吃得很简单，只有安息吃得很好啊。所以事情顺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种乐观，乐观要相信，用信心看见神赐福的手。在生命记每一个神要求犹太尽的义务，比方三年多收十分之一啊，要守安息日啊，要六年要免了那些欠你债的人的债，然后后面都有一句话了，愿神在你手上要纪念，要相信神会纪念你手上所做的，在你手上所做的赐福给你。他们每一个履行这个信仰的义务，都是要相信神会在他们手上所做的事情赐福给他们，要看相信神会赐福他们手所做的。同样在这里事情顺利，你要去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要事情顺利，就是你要相信你的事情会顺利啊，这是一种乐观。有心理学家说，要创业成功学，创业的人需要无尽的乐观，那个事情还没有做，你要相信会成功，这个才是一种真正蒙福的心态。在另外一种成功神学表达的，就是一种正面的思想，就是一种相信会蒙福的一种思想。同样圣经也有啊，这里说你不要心存侥幸，你要凭信心学习享福啊，与人分享，你要用信心的眼来看看到相信神会赐福你手上的事情，你会顺利的。当这个事情还没做，你相信会顺利，你就会加倍的信心，对不对？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来帮助你，你怎么可能不顺利？不顺利是少数的啊，顺利是应该的啊。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他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对不对啊？神既不爱惜自己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当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当你是一个与神的关系好的人，你懂得遵行走在他的轨道他的指示的路上，你应该要相信你可以去劳碌得来的，你会有工作的机会，你要享福，你要学习相信在神的手中一切都会顺利。然后第三，七言几笑。一个家庭蒙福啊，最宝贵的就是妻子在你内心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座子好像橄榄摘子。每当我读到这个诗篇， 我就想起当年苏运智牧师讲的一个比喻，我在一个百周年的一个夏令营听到他讲到，他讲的我们的妻子若是葡萄树，葡萄树是枝子很远的，会多到地上去的。他说若你的妻子是葡萄树，枝子是烂到地上去啊，爬在地上，它就会有烂热，它结出来的果子也不大也不甜蜜，然后还会有很多坏的枝子，还有些地方结不出这个果子来，就是没有好的品格。果子是一个品格，就是一种恩赐，也是一种生命的表现。所以他提到我们要以手指公，我们要以称赞资格啊，使太太多结果子。那葡萄树若你不用一个资格把它撑起来，给它拉藤拉上去，它就会趴在地上。但是太太若站不起来，没有勇气，没有乐观，没有快乐，也没有自信，是谁的问题？是丈夫。因为丈夫没有称赞，没有肯定。同样今天做弟兄的，我想问你，你有抓紧时间去欣赏你太太吗？有没有在她做到让你高兴的事情上给她鼓励？我们有称赞的那个资格，才让你太太会掉在半空中多结果子。这是神给我们的责任。你的太太若真的是一个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责任就是她把它撑起来。所以在犹太的安息日，他会唱那首会宣告那个才德妇人对着太太，在孩子面前对着太太会宣告才德美丽的女子很多，我何等的蒙福，有你做我的太太。这个箴言书31章有很多美丽的称赞，所以但愿我们要学犹太人，也在孩子在面前多夸赞我们的太太，他就不会自己去刷存在感，这个地方管，那个地方管。但愿我们能满足太太的生命的需要，然后他就不会乱来乱出招去帮助你。像弟兄不喜欢那种不是他邀请的帮助，他太太爱谁就帮助谁，爱谁就会照顾谁，爱谁就管谁，这个是女人的特性。所以但愿做丈夫的要撑起来，把整个家都撑起来，让你太太有更多的空间结出生命的果子。阿们。若弟兄若你现在感觉难过的，你不懂做的啊，好好求神给你智慧，把你的嘴巴变甜一点啊。然后如何让你的儿女像橄榄摘子围在你的座旁，这里要用坚定的爱把孩子围在一起。我相信我们家里是有很多是是非非、对对错错的，但作为爸爸很难判断的，清官难审家庭事。所以做爸爸，作为一个诗篇128篇的里面所写的蒙福的人，你要以坚定的爱让孩子知道在你心中他们永远都是有地位。我记得我们伯特利神学院，香港的伯特利神学院，当年蓝园长，我们的蓝于西园长，有同学投诉另外一个同学那个投诉的是他们同房的，然后他是代表他是代表个人来投诉，然后这个蓝园长说，是这个弟兄做得不好，但耶稣爱他。然后这个旁边的同学说，我是代表学生会投诉这个同学，这个同学做这个做那个然后这个蓝园长也说，是的，你说的对，他很不好，但是耶稣仍然爱他。然后后来所有同学都很难过了，园长我们忍无可忍啊，你要给我们出个主意。但是蓝园长说，是的，我知道你们很难过，但是在我的看法，耶稣仍然爱他。然后这群同学就很难过的离开这个院长的办事处。后来当他们毕业以后，后来出来牧养，他们才 后来才说谢谢院长给他们一个功课。事实上在牧养的过程，在家里也好，在教会也好，我们就面对很多很不可爱的人，我们真的很难忍受，真的很想放弃。但是每当他们想起院长所说的，但耶稣仍然爱他嘞，耶稣爱他。我想这三个耶稣爱他也成为我的提醒。当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爸爸，你在家里有时候很多是非对错你分不了，但是你坚定的要像浪子的父亲，这个是我的骨肉之亲，死而复活，死而复得。我们家里对家人要有坚定的爱，你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你不可以没有爱，你要让你家里的人每一个单独拥有你。弟兄啊，这个是你的责任，姐妹啊，这个也是你的工作。当我们面对很多对对错错是是非非，我们要听但不要去判断，要聆听要安慰，但最重要的是坚定的肯定这个犯错的仍然是你的孩子，仍然是你的家人。这个对他是安慰，然后对那个受伤的发脾气的受损的，他会知道当他认可你这个态度，他都是你的家人，以后如果他真的犯错，他也感觉一种安全感。家不是个讲道理的地方，家是个有要讲坚定的爱的地方，无条件的爱 agape。 所以在这里当我们看到一个要妻子多结果子的葡萄做葡萄树，你要有侵占的资格，主动侵占你的太太，蹭起来。当你要孩子唯有的你的座旁啊，不恩的是是非非，仇恨恩恩怨怨就离散，你要对每一个的坚定的爱，让他们知道在你的心中他永远有地位。实际上做父亲能表达爱的方法很小，妈妈的煮菜，爸爸顶多买一些东西给他们，年纪孩子大了都没法爱了，对不对？但是有一个故事提醒我，爸爸有空可以写一封信给孩子啊。有一个弟兄向孩子表达我以你为荣，有一个弟兄他听完一个课啊，知道原来要对家人表达爱，让你的孩子知道你爱他，他就回家抓去找他儿子14岁的儿子，然后见到就双手拥抱他，孩子爸爸爱你，爸爸一直以你为荣。然后这个孩子大声的哭啊，他说爸爸你爱我吗？我一直觉得你是不满意我，我怎么努力都是不能让你满意，让你以我为荣，我已经预备今天晚上要自杀，我现在在写我的遗书。你知道你有时候不知道孩子他在你身上听到什么，什么叫做成功，你真的不知道的。所以要用坚定的爱，不要再用你孩子的生命的表现来衡量他，要表达一个坚定的爱，无论他好不好，永远是你的孩子，只有他活在哪里，这永远你要以他为荣，只要他健健康康，对不对？所以要让你的孩子像橄榄栽子围着你的树旁，我在说橄榄栽子就在橄榄树根上根部长出来一条枝子，有机会到你现在你要看在那个树大树底下有很多小枝子自己长出来的，它不是气茎，气茎是从树上面下来的，这种橄榄栽子是从根部长出来的。所以要从你生命的源头坚定的爱，让你的孩子围着你的座旁，每一个都在你身上找到自己的一份爱。我的天父也是这样对我，我也希望你这样对你的孩子。今天就回去对你的孩子说，爸爸爱你，爸爸以你为荣。姐妹们，你都需要做这个事情啊，你要多结果子，要不然你生命中只在外面结果子，在家里一点都不像一个女人，这个也不好。 要欣赏你自己，要懂得谦卑温柔啊，有机会借取一种温柔的果子，小鸟依人啊，每一个弟兄都喜欢英雄救美的，但愿姐妹们你能借取温柔的果子，让你的生命能让你的丈夫找到自己的存在感，英雄救美啊，讲多了啊。然后我们再看第四点，敬畏神，领乔圣洁之福啊。看了敬畏耶和华的必要叫蒙福啊，敬畏耶和华的必要像我之前所讲的那种福气啊。但为什么这个是叫做乔圣洁之福？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会一年三次到耶路撒冷，所以你就能解释下面这一段，愿耶和华从示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见到耶路撒冷的好处。就是神从示安，就是属灵的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赐福给你，这是宗教上。所以当你每年三次去耶路撒冷，你会看到那个属灵的福气从神的示安临到你，也愿你一生一世看到耶路撒冷的好处，就是一年三次到耶路撒冷。你解经要用犹太的观念，一年三次到耶路撒冷，每次到耶路撒冷都会感到一种生命的更新，重新领受天上耶路撒冷十安山的福气。每一个乔圣洁都相信他们做完这个行动，这个信仰的宣告之后，神会赐福给他。特别你身体力行，付了代价去侍奉神，去朝圣，你会看到好处的。你会真的身心灵一生一世能经历一种神同行、神同在。每次要去朝圣就要付代价，就像现在很多一些很多欧洲的基督徒华人，他们要去聚会，他们需要付代价，需要关门，需要去关半天的门去教会聚会，这个也是一种朝圣。所以求神帮助你跟我，当你敬畏神，领一个朝圣者的福气，你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神说这样的必为蒙福，必为蒙一到第三节的福，你愿意吗？愿你一生一世看到耶路撒冷的好处，一生一世啊！我相信世人看到这节圣经，他们就感觉是的，我要坚持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很快又到逾越节了啊！因为今年的4月16号晚上就进入逾越节啊，17号我们回以色列天逾越节的第二天，第一天的开始啊。然后这里诗人还有一句话不在这个诗篇，他说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阿们吗？阿们吗？当你愿意相信神是赐平安，你懂得敬畏这个耶和华，神要从天上的示安山，从你的一些宗教的行为，他会赐福给你，他会给你一生一世，因为你跟神的约，他会给你好处。所以当你没有去教堂，当你离开这个蒙福的传统，当你没有做十一奉献，你自己离开了蒙福的那个神赐福的领域，你心中就不会再恋慕耶路撒冷，你也不会再爱耶路撒冷，你也不会再爱这种朝圣的一种生活。当你不愿意牺牲自己手上的利益去朝圣，你也得不到这个朝圣者之福，你也得不到示安山之福。所以懂了这两句话怎么解释呢？就是愿耶和华从示安赐福给你，因为他是朝圣者，愿意你是一个朝圣者，愿你一生一世看到耶路撒冷的好处，因为朝圣者才是一个真正敬畏神为蒙福的人。然后最后一段，长寿而酸满堂，得享踊跃之福。愿你看见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看到儿女的儿女代表说什么？长寿，然后儿酸满堂。看见儿女的儿女是指着想长寿，然后成为一个有影响力做城门口的人。在这里当你要看到儿女的儿女，在犹太的心中就是这个人会连结会很大，这个人会 受尊重，就像约伯坐在城门口那个受尊重的位置。所以在这里，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就是你会长寿，会儿孙满堂，然后你会是个有影响力的人，因为有很多儿女。然后平安归于以色列，这个是最难解释的一句话，实际上是一个国度的胸怀。当你们要成为一个有长寿蒙福的，你的家要成为以色列的祝福，愿这个家族的存在能带给国家和民族有平安。这个意思就是政治稳定啊，百姓兴旺啊。他这个祝福是一种啊，愿平安归以色列，就是这个家族最后的祝福的对象是整个国家。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好像没有的，我们只各家自述门前雪，我们不会管别人瓦上霜。但犹太人他们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同一个信仰，他们认为以色列是一个跟神立约的名字，以色列不是现在这个以色列国。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就是与神有约的一个人。所以当诗篇128篇最终他但愿这个人是能把平安归于以色列，所以甚愿我们都能成为我们这个家族，我们以后的孩子都能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祝福，他们的平安。 Amen。 所以整篇诗篇从头到尾敬畏神的人他的要建立一个蒙福的家庭是由他开始，有五点。第一点是敬畏遵行第二点是劳碌享福，百姓顺利。然后第三点是吃言己效第四点敬畏神，领朝圣洁的福气。但愿我们能领受这些福气，长寿儿孙满堂，得享永悦之福。以色列是与神有约的国家民族，如果你愿意祝福以色列，你会同盟一样的祝福，因为神给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就是那个赐福我的神必赐福于他，地上万族要按我的后裔蒙福。所以凡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领受同样的祝福。今天这样的很快的讲完这个诗篇128篇，让你们都知道我们需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有什么开始？由我开始。你愿意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你要跟神立约，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要在神面前领受一个家族的福气，从我开始，家族的福气从我开始。所以我最后要希望大家从这首平安这首诗歌找到一个你敬畏神的原因。不要看环境，要看神，神是赐平安的神。但愿你跟我不要单单凭眼见，我们要从圣经的应许，神是赐平安的神，他要我们寻求他的面，要朝圣，要去寻求他的面，神必定让你成为一个蒙福的家，蒙福的家由我开始。
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
我们要用这首诗歌祝福我们的家，你愿意吗？
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你相信吗？
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
你的指望 是来自神，让你有丰盛又有平安。
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
主啊，让我们转向你，为我们的家，为我们的国家求平安。当我们有过道过度的胸怀，我们会成为一个蒙福的家，让我们的家有神的同在，也会带给别人祝福，像亚伯兰的家。
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一面，
当你愿意这样宣告，我们起来唱，你的心就转向神，你就会看到指望，你会有无尽的乐观，丰盛的平安。
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
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个人的，哈利路亚，要寻求他的面。
我们祷告你，
一起唱，
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全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全心寻。
天父，我们愿意寻求你的面，求你让平安充满我们的心，又丰盛又平安。
是神所赐的意念，
凭信心相信神是赐平安的神，在你家里一切的患难中，他能赐平安。
平安，
这是神所赐的意念。
哈利路亚！今天向你们发出挑战，要每天寻求神的面，进入蒙福的领域，要每天对你的家人表达你的爱，对你的孩子宣告要以他为荣。今天就去爱，做丈夫的要用手指公把这个侵占，把你的太太变成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做太太的要多温柔，结出温柔的果子，让你的家少一些烦躁，多一点温柔，这样敬畏耶和华的家必然蒙福，要遵守他的道。神的祝福不是给那些单单口头敬拜的，好的敬畏的，他们真的要行义才是义人，要遵行神的道。和谐不会白白下来的，一定是要付出爱才能带来和谐。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听得懂圣经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敬畏你是代表我们的生命愿意谦卑，愿意尊重。我们谨守你的道是进入蒙福的领域，求你帮助我们，赐福我们的家， 我们要劳碌中享福，要凭信心去享福，也要我们也要看到你是祝福我们的神，让我们百事顺利，让我们知道是与你同行的人生是蒙福的人生，也求你赐福我们的家，让我们的家都在你的恩中变成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有橄榄摘子，唯有在我的座子旁，也让我们的家从一个国度的家庭，要祝福我们的国家，让我们家里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国家社会的祝福，让这样的家我相信必定在你面前蒙福，让我们能经历长寿，能在社会上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谢谢你求你这样的蒙福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耶和华你所给我们经历的一切都会要赐我们平安，赐我们喜乐。我们宣告我们里里外外都是你的，遵循你话语的是爱你的人，你必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这样蒙福，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哈利路亚，你愿意蒙福吗？哈利路亚，愿你对你的孩子说，我与你温柔。每一个姐妹都能成为一个温柔的姐妹，哈利路亚，祝福你们，愿意吗？愿意唱个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我知道你要说哎呀不容易啊，十九号说哎呀不是不容易啊，是的，不容易的，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的，我们每一个人神要我做的事情都是不容易的。